欢迎收听林书店，这是一家奇怪的书店。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林书店的 podcast。今天是林书店 podcast 的第11集。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书是《失控的正向思考》。那这大概是今年2022年的最后一集了啦。那这一集呢，是可以说是一集差一点消失的节目啊，那就是说在这个月是本来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哦。那原本我一直在想说，在年底呢应该是可以好好的准备今年的最后一集，然后也觉得说2022年过得好快哦，那不知不觉就来到最后一个月。那虽然今年录 podcast 并没有像去年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样的积极，然后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想法啊，不过原本觉得说应该可以顺利的在12月底可以再出一集节目，不过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啊，就是刚刚好就差不多是这七天啊，那生活里面就发生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那这个意外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啊，不然我现在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坐在这边跟大家聊这本书了哈。但是呢，其实也是发生在我这个父亲的身上啊。那我父亲在上个礼拜就发现说这个身体有一些问题啊。那发现的时候也是蛮紧急的，那所以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就很密集的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检查啦，或者是开始去想后面可能要面对的一些治疗等等哦，所以就发生的非常突然，然后就在短短一个礼拜之内。那因为是自己的父亲嘛，所以对我来讲，过去这个礼拜其实也是经历的非常大的冲击，我想对我父亲来讲更是这样哦。那现在这个检查的结果还没有完全的出来，不过也因为这个问题啊，那过去这个礼拜我的生活也确实受到蛮大的冲击啊。那甚至在工作上也有必须要有两次临时这个跟约诊的个案说必须要改时间，然后请其他医师先帮忙代诊这样子。所以好不容易刚好今天晚上，我觉得应该是在年底跨年之前剩下唯一可以在录音的时间，我就觉得就算我没有准备的很好，就算这个月的这本书我其实还没有想好要讲什么，那但是因为时间真的有限齁，那我想就还是把握这个时间录这一集。一方面是很想要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还是留下一个记录啦齁。那另一方面是觉得说过去这一个礼拜我心动说我好像被人抓着往左边去撞了一下齁，然后又突然被抓到右边去又撞了一下。撞完之后头就觉得很晕，然后不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有点分不清楚到底现实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在这种心情之下，很多时候其实还没有办法想清楚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样的状况。那所以我这过去这个礼拜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把我的心情啊，或者我经历的事情尽可能的先写下来记录下来。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了，过去顶多大概是写周记啦，或者是一个月写个一两篇短短的记录。那过去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真的很多，然后转折也很多，所以呢就只能先把这些心情记录下来。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录这一集也希望是一个记录啦，就是说在2022年的年底，那留下一点这个月的心情，还有这个月要跟大家聊的书， 未来也许有一天回来听这一集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一些现在的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心情，或者是感触了，这样。那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月在快要到年底的时候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转折了。那我就觉得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到了哪些事情，或者是可以回想起来有哪些自己可以用的资源呢？大部分其实还是过去自己可能看过的书，因为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我没有过的经验嘛，所以我只能从我以前看过的书、听过的故事里面去寻找一些也许我现在用得到的资源，那看看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那各位知道说詹宏志先生对我影响很多，那我一直记得他在接受某一次访谈的时候，他说他的人生都是硬着头皮在过的，就是说他其实在人生里面遇到很多他没有办法料想到的事情，但是他的态度就是说，我就硬着头皮去面对他，那我就用詹先生的这一个态度来勉励自己啦，就是说接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硬着头皮去面对吧，这样。所以我想看书或者是阅读可能对我还是有点帮助了，虽然现在遇到的事情可能是我没有经验的，那过去我都只能想象或者是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去听到，但今天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也觉得应该要从以前的读书的经验里面，以前听别人讲故事的经验里面，应该可以拿出一些来试试看用用看，这样子，所以看看后续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进展，可能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得跟大家预告，就是说可能在录音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往有那么完整的剪辑，大家可能会听到比较多的我的迟疑啦，或者是我的语助词，甚至是我的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听的声音，但是也真的没办法，这个月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再进行剪辑了，所以我的打算是录完音之后呢，我就决定要把这个录音档可能直接的上传，那可能也暂时没有要写太多的介绍了，希望就是说让有持续透过平台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还是可以在跨年之前听到一集节目，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也不能说是乐趣，但就是说让大家能够继续听到这个节目。那首先我还是来聊几个听众的回响，因为听众回响不多，所以一旦有我就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是听众 F， 暂时给他一个代号，听众 F 说，他说听了这个上个月的我讲艾伦迪波顿的那本工作的书，那他说听了工作的愉悦与哀愁那一集觉得很不错，那他蛮认同没有天职这件事的，那他期待之后能够听到我讲失控的热情这本书。那因为我在那一集有预告说阅读这个艾伦迪波顿的书，讲工作的这本书其实有另外两本可以一起读的，那其中一本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失控的正向思考，那我把它视为是失控三部曲的第二部曲啦，这样子。那失控三部曲的第三部曲就是这个听众 F 讲的失控的热情，那失控热情这本书，那因为它很厚，然后它也是一本学术的作品，所以阅读起来可能不会像失控的正向思考这么容易，所以我把它摆在比较后面。我也确实蛮希望接下来我可以读这本书，然后想办法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本书，不过它的难度真的比较高，所以可能得再给我一点时间这样，但是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清单上面，所以谢谢这个听众 F 的回馈，让我知道说原来这个艾伦迪波顿的这本书这个主题还是有人很感兴趣的，这样。 好，那还有一位是这个听众W， 我就暂时给他这个代号。他说他想要分享一本近期他读的书，叫做《在奇幻地》。那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民族志。那他说最近蛮喜欢读民族志的。那他说虽然他觉得我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也还是很期待听我分享。好，那谢谢听众 W 的这个回响了。那在奇幻地这本书，我想应该有些听众跟我一样都有注意到，那他是一位人类学家，他透过心理师的身份在精神病房里面写的民族志这样。那所以这个题目确实是很奇幻，就不只是他的书名在奇幻地很奇幻，那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的取材方式也很奇幻。因为这边讲到说民族志，民族志就是说我作者或者是研究者必须要很深入在某一个田野里面去观察，然后从中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对某些现象的诠释。那过去我记得我在聊精神病院的时候曾经有讲过，就是说其实我们蛮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像精神病院这样的一种作品从那一本著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了。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说，这凸显的就是说要在精神病房做研究是非常困难的。那好不容易现在有一本台湾的学者写的《在奇幻地》，那它就是一本我们前面讲说可能很难出现或者很罕见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说在精神病院里面当蹲田野，然后呢在里面做观察这样。所以这确实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那也在我的阅读清单上面。那只不过说这个最近的状况可能还得再等一等了，可能会再过一阵子才能来这个读这本书然后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想这本是非常期待阅读的一本书。好，那刚好这个听众有讲到民族志啦，那民族志讲的大概就是说比较完整的是可能到了某一个田野里面，然后去观察那个田野，然后从里面归纳出自己的诠释跟观察。那其实今天的这个失控的正向思考，我们也不妨把它当成某一种民族志啦，虽然它的田野并不是像在奇幻地里面那么的单一，只有某一个病房这样子，但是从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取材的方式，还有他这个归纳资料的方式，其实还是有些类似之处了。那所以不妨我们也把这个失控的正向思考看成某一种这个作者 Barbara Ehrenreich 这个作者他从某一些他观察的田野里面归纳出来的重要的一些现象，还有他的分析这样子。那这大概是我觉得说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失控正向思考，可能会觉得蛮有趣的这样。那失控正向思考的作者 Barbara Ehrenreich 他其实是刚好在今年离开这个世界。那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作者，那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原来应该是一个生物学家。那他在这本书里面曾经写过说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免疫系统的研究。那好像是关于一种免疫细胞叫做巨噬细胞这样。但他后来应该是转往这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所以其实他跨领域也是跨得非常大。这样那他本身在他的介绍里面通常会介绍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那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那他后面的这个写作啊其实是非常有这个野心的了。那在这个失控的正向思考的前一本书他就更是像一本民族志了。他那一本书叫做我在底层的生活，那这个书的内容是来自于他尝试去做几个在美国相当底层的底层的工作了。 那其实也呼应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哦、那包含我如果没记错他去当过、这个服务员、哦、非常基本的像餐厅的服务生、哦、然后也去当过大卖场的这个售货员、哦、那类似这样的非常底层的工作这样，那从他的这些转换身份的经验里面去提出他对这些底层生活的理解跟他的、看法这样。那这本书应该是我读他的第一本书，大概是在我进入精神、科医师训练的前几年，那所以当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写作会让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对底层生活的刻板印象是必须要被打破的这样子。那所以失控正向思考大概是我在看完前一本书之后买的第二本书，但是失控正向思考我是不是有读完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但因为这一次重新再读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很多内容是我第一次读到的，所以也许啦当年我只是买了这本书但我不一定有读完它这样。那但我对这本书之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当然一方面是它的主题很有意思嘛，那正向思考看起来是一个大部分人会觉得很好的一种态度，但是它怎么可能会失控呢？或者它失控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那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当然是、这本书在台湾上试的时候的第一版，好，那我现在拿到手上的这本已经是第二版，它是一个红色的书封、哦、那 初次出版的那一版的书封、哦、上面是一群女性、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她们都非常的兴奋、哦、那虽然不知道她们在兴奋什么，但她们都处在一种相当、狂喜、哦、就是说非常 euphoria、哦、就是哇这超嗨的，然后每个人那最前面的那个女性她举起了双手好像大声的在喊耶、yeah! 这样很像一种某一种救国团式的或者是这种啦啦队式的一种、姿态这样子。那那张图片我觉得它就非常好的、展示了这个作者他所要分析或者关注的现象，就是这种激进失控疯狂的一种正面的态度或者是激励的态度这样子。那我其实是很喜欢那个封面。那讲到这个封面就是说当时我那时候买的那本书后来我应该是借了给一个朋友了，所以最近当我这个、上一次讲完、工作的那本书之后我就联想到要读失控正向思考，但我找不到了。那找不到之后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就再买新版嘛，因为我知道他出了新版这样。那新版大概是多了一篇这个、由卢玉佳写的、推荐序啦这样子。那其他内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差别在封面已经不太一样。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当初我借给他这本书的朋友跟他讲说，哎、欸，我是不是有借了一本书在你那边哦？他说哎呀对啊不好意思啊这本书在我这里这样。我说没有关系啊，这个书就是 有出去才有进来嘛，就跟也许跟衣服一样，就是有丢掉旧的才有新的进来这样。啊这个朋友也很客气啊，那 他还汇了 一笔这个书的钱给我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把书占为己有这样。那、啊、不过我觉得这本书是真的很值得一看啊，那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哦、好，那这本书大概在谈什么呢？首先、我们注意到它的整个在讨论的范围其实是在讲美国，所以、可能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拿来套用在台湾、哦、但是我们可以边看这本书边想想看看我们周边的生活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哦、它的副标题、它英文的、大标题是 Bright-sided、哦、那副标题是 How Positive Thinking is Undermining America， 所以他在看的现象是在美国、哦、简单讲可能就是说啊，这个美国的整个文化里面这种正向思考到底有多失控了、哦、这大概是这个作者他想要跟大家聊的或者是想要跟大家谈的大概是这件事情、哦、那他从哪些 角度或者哪些材料开始谈起呢？哦，第一个是他其实是从他自己的经验谈起，他自己的经验主要是提到是说他在他里面已经有写他几岁的时候我忘记了，不过他讲到说就是他被诊断出他有乳癌的这个经验谈起。那从乳癌怎么联想到这个正向思考的，那这个其实也跟我开头说最近这个我父亲的身体有些问题嘛，其实可能有点关联。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最后这个礼拜我在想到底要讲哪一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想到还是讲这一本，因为我觉得也许跟我最近在面对的事情还是有点关联。那 Barbara Eric 他曾经被诊断出这个乳癌，那诊断出乳癌之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查啦治疗啦的这个过程，但他观察到说其实身为一个乳癌患者，那常常接收到的是一些鼓励的话，常常在很多地方被鼓励说要正向的看待罹癌这件事情，或者是在相关的一些宣传或者是网站上面常常都布满了许多有点可爱或者是有点粉红色的这种象征物，比如说粉红色的丝带啊，或者是有些罹癌的病友可能会收到一些很可爱的小熊啊，这种看起来软绵绵的，然后让人觉得说罹癌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的某些象征品。那他就对这个现象提出了一些反思啦，就是说那难道说罹癌的经验真的有这么正向吗？或者说这件事情难道真的有这么样的乐观吗？这样子哦。那他当然并不是说要唱衰自己啦，他并不是说啊罹癌就是一定会这个非常的糟糕，可是他的重点当然是在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正向思考来包装这个疾病的经验啊，也就是说疾病本身可能还是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啊，很多人还是会想说奇怪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经验呢？好，那但是正向的想法里面就常常会鼓吹在逆境里面或者是觉得自己经历的某种厄运的经验之后的人，常常会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要转念，你应该要想开一点嘛，这个在我们的中文的语境里面可能都是想开一点，并不是说像英文的说你要brightside 你要想的亮起来，你要让自己亮起来，不要那么黑暗这样。那我们的中文已经是说要想开一点点这样，所以非常贴身的一个经验是这个Barbara Eric 从他在身为一个乳癌患者在看这些给乳癌患者的鼓励也好或者是资料也好到底有多么充满了多少这种有点失控的正向的鼓励或者是激励这样子。那里面他也提到一些科学的研究了，就是说他意思是说其实某一些这个对于正面思考乐观的鼓吹有可能其实早就已经偏离了这个科学的发现了，就是说其实也并没有很踏实的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乐观或者正向这件事情能够改变癌症的这个预后，就是说它后续的恢复的状况。那即便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一股脑的觉得说对于癌症的人来说给他们希望鼓励他们要他们想的正向好像才是对的。那这当然会跟癌症患者或者任何有一些遇到一些疾病的人的经验是有相冲突的了，就是说要去压抑那些在面对坏消息的时候的挫折，然后觉得自己运气很不好，觉得自己很衰，这种心情其实是非常冲突的。所以他提到说如果我们一旦太过期待人们应该要乐观，那么那些我们无法避免的 啊，那些负面的想法、悲观的想法就会变得无地自容了。这个跟我们上一集在聊工作的时候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只能看见人们很热情的去找到自己的天职，那么那些其实没有办法找到天职的人就只能非常孤独的、非常羞愧的，就把这些不好的经验默默的吞下来，变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羞愧，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呼应的啦，这样。那除了这个谈完自己的癌症经验之后呢，当然他也爬书了蛮多美国的历史，其中包含宗教的历史，包含这个大众文化的历史，去看到说这一股这个正向思考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样出现的。那一方面是有一些宗教的这个起源，比如说提到这个卡尔文教派强调人们应该要相当的节制，人们要非常的谨慎的看待自己，不要让自己太过懒散，不要让自己太过堕落，那这样的一种这个意识形态慢慢的就让正向思考这样的一个态度有了一个合理或者是一个合法的一种根源。那同时后面又加上了正向心理学，像这样的一个比较新兴的一种心理学的加持，那慢慢的开始累积的一些关于正向心理的好处的一些科学的发展跟研究。但当然这个 Barbara Eric 这个作者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对任何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的研究他都不会照单全收的，所以他其实对于像正向心理学这样的研究其实他也提出了蛮多挑战，甚至在里面很好看的一段就是说他去想办法要去访问正向心理学的这个开宗始祖，应该是 Seligman 这个应该是这个人的正向心理学之父，可能就是他。那他就很想要去访问到他，然后呢想要跟他核对一些他对正向心理学的疑惑，或者是讲直白一点其实就是质疑啦。那他也很贴身描述了说真正遇到这个 Seligman 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出现了什么样的互动，然后这个 Seligman 怎么样回避他的质疑，然后有一点点刻意要刁难这个作者，这样。那这段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样。好，那总体来说呢，这本书如果用一个比较整体的方式来介绍的话呢，可以说这本书主要要讲的是说，如果一个人他遇到某一些不满的事情，或者是不满的状况，不管是在健康上面，在职场上面，或者是站在这个社会里面遇到了一些令人不满的现况的时候呢，那该怎么办？那整体来说可能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态度啦，其中一种是说把这样的不满呢把它归咎给个人的态度，比如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不管他是身体的病或者是心理的病，那这个时候可能人会感到不满，会感到无力，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是像正向思考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可能就会把这样的一种问题呢归咎于是个人的态度问题，比方说可能是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的思考的习惯不够正向，所以呢可能会导致你的身体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心理的问题。那又或者是说当在遇到职场的这种困难的时候，正向思考可能也会认为基本上这是一个透过思考可能可以改变的，比方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更正向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职场的困难，也许这些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哦。甚至是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包含社会上的失业问题，或者是说社会上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在正向思考里面，从这个作者的描述里面都可以看到，在美国这种正向思考甚至应用来 去想办法要改变或者改善整体的社会的经济啦，或者是就业的问题。那但是呢，与这样的一种个人态度相反的，那另外一种看法也许是像这个作者会比较提倡的，或者他认为真正的应该面对问题的方法是，我们要去看说，不管是个人的身体健康问题、职场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的问题，基本上它都可能有一些是个人的态度之外的变数，包含说降就业的环境啊，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好，那这可能都不是正向思考这件事情就能够改善的这样。所以其实这个作者 Barbara Ehrlich 他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提倡要大家悲观，或者是要大家躺平哈，这用最近比较常用的字，他也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啦，他其实是比较积极的希望大家去注意到这个正向思考可能会限缩我们对于这些人生的不满的一种理解。那这样的理解会对应到的是对这些不满可能会用一种比较个人的矫正思考矫正的方式来面对这样。那他认为这样的面对方式其实并无助于改善整体的状况，所以他比较推崇的还是说我们可能想办法来改善一些包含环境的因素，包含像就业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是整体社会的整个的氛围这可能是作者比较希望会看到的一种前进的方式啦。那这本书跟我的关系大概，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在我的工作的场景其实非常常见的，那最常见的大概是在诊间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模式，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精神上有些困难或者是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也会由他的家人或者是另一半带他来诊间看诊。那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带他来的这一边呢，可能会期待正在不舒服的这一方想开一点，正面一点，或者能够走出来。那常常可能像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在诊间里面希望医师呢可以给他的孩子一些正确的正面的思考，希望我们扮演一种正面思考正向思考的传教士，希望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种正面思考传给他。但是如同大家如果看过这本书或者自己有过一些经验就知道说，有时候这样的一种心情其实是非常的一厢情愿，或者说这件事情并不见得真的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这样。那只凸显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想要做点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时候，有时候就只能说希望对方想开一点正面一点，或者走出来。那当然这样的鼓励并不是全然无效，我相信在事实后的或者是在特别的一种状况之下，还是有可能有些人会得到鼓励，但是那个鼓励并不见得是非常能够预期的，有时候并不见得是你一讲就一定能够被对方给接收到，所以只是无脑的重复正向思考这件事情本身确实是蛮远离这个受苦的这一方的状况。那另外像最近刚一开始有提到父亲最近身体有些问题嘛，那就会听到一些亲友为了鼓励我的父亲，其实就跟这个作者在书里面讲到的，那人们在面对一些身体的问题或者是身体的疾病的时候，常常会强调要想开一点要乐观一点。那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们会讲出这些话的原因跟立场，那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话，像是我也听到一些亲友说鼓励爸爸说你要有好的想法，因为好的想法会杀死坏的细胞。那当然这个作者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说，这样的一种想象好的想法会杀掉坏的细胞，可能它真的是某种想象，因为从目前很难用一个很好的研究去看出来说好的想法怎么样可以杀死坏的细胞。那只能说我们会希望说人如果处在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似乎会比较开心，所以说到底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杀掉坏的细胞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大概只是我们想要传达说希望另外一个人不要那么痛苦，然后这句话背后也许真正的意涵只不过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 这本书就如同他的副标题所说的，他在问说我们是不是失去了某种悲观的权利。那就像刚前面举的几种例子，不管是在生病的时候，在职场上遇到挫折，在社会中被这个排除排挤的时候，那人很难免的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或者是悲观的情绪，那这些情绪有时候是很直觉的，或者是它本身其实也有一些功能，那透过这样的情绪可能才有帮助于我们去面对这些现实。那所以正向思考一旦失控了，很可能就会压缩了前面刚刚讲的这一段蛮重要的悲观的这一段过程。所以我想悲观跟乐观如果任一方失控了，恐怕都很有问题。那从 Barbara Ehrlich 这本书是让我们看到当乐观或者是正向思考失控的时候，它会是长得怎么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生活里面有哪些其实是被正向思考这种意识形态给渗透，但我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那这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包括我觉得对我来讲，从一方面是我在工作上必须要看很多的悲观或者是很多正在难过的人，所以这样的提醒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二方面最近父亲的这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也许要有正向的思考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现实，然后从那些低落或者是挫折的情绪里面再慢慢的吸收，然后慢慢的去面对现实，这样子。好，那最后呢，这一集节目大概就只录到这边了，因为这一次的企划真的不是非常完整，那整本书我只能很快的重新回想一下，想到一些今天可能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最后我想到一个最近的话题了，就是说今年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站也是一样有票选今年的代表字，大家也许知道今年国外选出来的代表字叫做哥布林模式 Goblin Mode。 那哥布林模式它在讲的是说，某种程度它在是讲说一个人他想办法去放飞自我，或者是说他就进入一种自我沉溺的方式，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不出门也没关系，在床上吃东西也可以，在床上追剧一整天也 OK， 这样的一种模式把它称为哥布林模式。那当然网络上后来就陆陆续续有很多关于哥布林模式的分析啊，就是说为什么今年大家会选出 Goblin Mode 这个字来代表2022年啊。那其实我也想到哥布林模式跟这本书的连结，那因为这个书里面其实作者虽然没有这样提，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在想象，就是说后来我们其实看到一些像哥布林模式，或者是说躺平啊，或者是废渣，就是说有些人以废渣自居，那这样的一种心情我常常觉得是一种对于过度失控的正向思考的反扑啦，就是说当我们过度的要求自己要正向，要求所有人都要很乐观，很积极，很自我节制的时候，我们内心那些需要自我沉溺，需要在阴暗处的那种需求其实还是会反扑的。那哥布林模式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可以把它视为是这样的一种反扑，我们想要放弃一切，我们想要沉溺在自己觉得舒服的环境里面，这样子。那所以或许今天这一集节目也是我这个做 Podcast 以来最哥布林模式的一集了，那我想也没有关系，也许我们就用哥布林模式度过2022年的最后一段时间，甚至到2023年也无妨吧，这样。那相较于国外有这个哥布林模式，那我觉得在台湾今年有一首歌也许也很可以呼应哥布林模式，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今年出专辑的洪佩瑜，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废到月亮》，废就是很废渣的那个废，废物的废，废到月亮，他取的谐音梗就是飞到月亮了。那这个废到月亮里面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就非常贴切的在 形容什么是哥布林模式，那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然后想追剧就追剧，想吃东西就吃东西，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太想管他，这样子。好，所以最后就推荐大家在一年的最后可以去听听这个洪佩瑜的废到月亮，来陪伴自己度过最后一段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边了，那在2022年的尾声，希望大家都平安都健康，身边的人也都可以很安心很安稳，那我们就约定就明年再见了，拜拜。